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的孙文广教授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孙教授今年74岁，过去呢是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去年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后来因为种种的阻挠而没有当选。他退休以后呢，撰写了多篇政论文章，成为了网络上活跃的政论家。他的这个文笔犀利啊，充满了热情，而且非常直率。好的，孙教授您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想和您谈一个问题啊，这个话题很敏感啊。您在2005年7月10号写过一篇《从上访到请愿示威》这样一篇文章。那么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这些嘉宾都是一些无处伸冤的一些访民，那么从他们身上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目前这种非常独特的上访的现象。那么就这个话题我们谈谈好不好，谈谈你的看法。
我是这样看，中国呢现在呢出现这个很多的啊，各个省啊，很普遍的这种上访现象。我是这样看的，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啊，应该是吧？这个言论自由是吧？出版自由啊，那么集会解释自由是吧？还有示威自由。但是呢，在中共的这领导之下呢，这些自由权利啊，没办法获得。你想示威可以吧？那很快就被抓起来了，说怎么能示威呢？宪法上明明规定的有示威自由权利。但是呢，你一旦搞了示威，那你就准备这个受到惩罚。这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下面呢，那么大家就把这个示威呢就看作一种这个违徒了，不要去组织了，也不要去申请了。那么民间呢有一些不平的事儿啊，或者是集体这个利益受到侵犯，或者是个人是吧房产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他的权利呢受到侵犯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走呢一条啊，共产党允许的，表面上看是允许的，一条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呢，实际上呢，它可以转变成啊一种类似于示威，就是说呢，比如我看到一个临沂的农民，大概50几个人呢。到济南市委门前来上访，当时我也去上过访吧，就碰到他们了。他们的地呢被占了，基本上这个农田被占的这些农民呢，没有得到什么补偿，政府给了一点钱很有限，这个钱就被干部啊用各种方式啊，或者是私吞，或者是挥霍掉是吧？或者是呢搞了一些无用的建筑。那么农民最后的地没有了，要吃饭呢，是吧？那么他就要这个，按照说呢，这种情况他应该搞示威了，是吧？连这么多人啊，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地方呢，但是那个示威没途径，那么他呢就到省委来上访，50个人，那他这个便车转了几个弯，到了济南，因为怕抓到嘛，到济南，那么就排着队到省委门前，很整齐哦。一个复员军人带头啊，就好像这个一个军队的队伍一样。那么这种活动讲起来上访呢，实际上是示威。所以我想呢，这个上访所以存在，所以呢，能够越搞越大，是吧？群体去上访越来越多。这个原因呢，就是中国了没有正常的渠道来反映民意。把民意啊找到一个适当的发泄口，那么这样呢，它就出现上访了，就是用上访来代替示威，代替呢，到法院去告状，有的是呢，他这个法院告状总是不解决啊，是吧？因为他这个老百姓呢，他这个这个没有什么后台啊，是吧？也没有什么钱去运作呀，总是告不赢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正常的渠道被堵死了，那么他就想，我怎么办才能够既我做了这个事儿，又能够符合共产党的一些规定，又能就看到有个上访条例是吧，国务院有个上访条例啊，有什么事可以到上面去上访去， 那么他们就用这个上访呢，来代替示威，代替请愿。
嗯，好的啊，孙教授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访民不但问题呢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受到当局的粗暴的对待。啊，比如说殴打啊，或者监禁啊，甚至各地那种解访的现象，现在也非常严重。那么，为什么当局会这样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说明了中国国内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个是这样的，当局呢，现在采取了这个办法呢，就是一个是解访，啊。这个街访呢，这个大家都很知道了哈，都知道了，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形式，有的一个乡镇便出了什么问题了，对吧？或者是一个村出了什么问题了，那么这个上级干部就把这个村就等于是包围起来一样，就处级的路口都弄一个那弄闲人在那守着，你处级的看看你有没有上访的，上访的弄回去，是吧？这个而且呢是限制人身自由，是吧？这种现象都有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啊，这个上访的人现在有一个现象了，他先到县里上访，县城，那么以后呢，县城不行啊，到市里啊上访，市里再不行到省里，省里又不行再到中央，是吧？那么最后呢，在北京啊，就是这些这个上访的民众啊就聚集起来了。这个聚集起来，当然中共的高层很不愿意看到这个现象，在自己身边聚集那么些人来告状的，是吧？他也很不雅，是吧？这是一个。另外呢，他也怕引起一些动乱呐、啊，或者你们串联起来搞什么事啊，所以他就下狠心，就是说通知各省，你这个不能来上访，上访多了要考察你的业绩，是吧？就是你这个工作没做好啊，你这当官要受处分呐、啊，就是来这种。他这个这是共产党惯用的一种手法了，一压下去，压到省里以后呢，那么还解决不了问题，啊，那么省里呢就往下面压，压到县里，县里呢压到乡镇，一层层布置，那么到了乡镇的时候，他没有别的办法，不能让他出去啊，出去影响我的仕途啊，是吧？影响我的这个晋升啊，在这里边呢，接回来以后呢，就给他吃点苦头啊，管起来啊。有的时候不让他送饭呐、啊，什么之类的啊，这种都太多了，范围太多了，是吧？所以这种街访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违法的事，是吧？人有行动自由嘛，是吧？人身自由嘛，这宪法的规定人身自由嘛。他要到北京去，你怎么为什么不让他去呢？是吧？这个我到北京旅游也可以啊，看看亲戚也可以啊，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啊？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同情的，啊。那么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就是说这个街访呢，它这个是违法的一种现象了。那这种现象所以产生呢，也是这个中共这个官僚体制吧，啊，它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这个现在这个上访啊，实际上，多少年来了，这个中共啊各层官方啊，侵犯。这个民众啊权益的事情，这些事情没得到解决。
好的啊，谢谢孙教授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中共的独裁统治呢，致使了中国目前已经没有公正可言。那么从您刚才谈的这种现象来看，啊，似乎好像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呢。
现在在中国呢，确实有大量的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存在了。就是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啊，那就业啦，还有这找工作啦，那么还有呢，就是对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啊，国营企业退休的啊，啊，这都是很不公正的嘛，是吧？因为这个，这个国营企业原来是由国家领导的，是吧？国家这个派人去做的，那么去领导，去当厂长，当书记。最后这个国营企业垮了，那么当书记和厂长也他是干部啊，就调到别的地方当官去了，当这个处长啊，当这个科长啊什么的啊，而且工资现在在社会上来讲的话呢，是相当高的一个群体。但是这个工厂呢，那就不一样了，你这个工厂你亏了，那个倒闭了，谁管呢？啊，你们自己管去吧，是吧？或者给你稍稍补一点钱，这个是非常不公正的，是吧？因为这个厂搞坏了，谁搞坏的？是你当时政府。派去的官员啊，经营不力，是吧？还有呢，就是你政府呢， 就是盘剥啊，当时国营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啊，他自己不存呢，不存钱呢，啊，那你都把钱拿去花了，最后这个工人呢就发不出工资啊，劳保没有实现呢，你又都推给这个工厂的工人呢，这个职工啊，那么干部呢还照样保持着优厚收入，那这个东西讲起来大家当然是觉得是不公了，是吧？啊，中国是现在好多方面看起来呢。是有这种不公的现象。
好的啊，谢谢啊。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呢，这个就是在中国每逢重大的节日啊或重大的日子啊，比如说现在的奥运会啊，那么就要进行所谓的社会治安的治理啊，所谓维护社会的秩序啊等等，那么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很多访民成了直接的受害者，或者被驱赶被监禁。那么这一点呢，很多海外人士就不太理解，因为中国这么在中共的统治下这么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政权，有着几百万的军队啊，非常强大的警察系统，那么为什么会对这些手无寸铁的这些弱势群体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而这些人呢并没有违反他们所指定的那些法律，您对这个怎么看？
中共呢他在这个法律的这方面呢是不能说一窍不通吧，也是这个非常淡漠，就是什么按照法律做事啊，什么不讲这些的。那对这些弱势团体呢，他是谁上北京啊？他害怕是什么呢？你别到了人大期间是吧？那他们到了人大一去这个示威的话呢，或者去递这个请愿书的话呢，那么会影响这会议，会影响这个他们的这个对这个代表啊的这些看法。那么他就想办法呢，就是把你们都赶走。至于是不是违法呢？那他不管，他自己觉得自己手中有权呢，什么都可以干。这就是毛泽东啊，当年的无法无天呢，他一直延续下来。什么法律不法律啊？我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是吧？我要维持我的政权，我要这个震慑那些敢于反对我的人，啊，有的他打压的话，他是想让下头一些人呢。看住不要这个跟着这些人走，你要跟着这些人走你要倒霉的啊，要管起来啊，或者要这个那个的，所以他是没有正常的方法来解决民间的这个疾苦问题。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从很多访民的个人故事中呢看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的上访路程是非常艰辛的啊，有的是倾家荡产啊，家破人亡的，有的是上访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但好像都看不到什么解决问题的希望，可是他们仍然坚持走着这条艰难的上访路。那么这种现象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些人的内心世界里边有一种这个坚持正义啊，要与这个邪恶做斗争的这样一个思想比较占这个很重要的位置啊，就是我的权利是吧？我就要维护，是吧？你不管你什么人什么党啊，你侵犯了我的这个权利的话，那我就要和你两个抗争。这种对中国来讲是很有意义的。那就是你必须有这么一些人呢，他敢于出来维护权利啊，争取权利，是吧？那么他们呢，倾家荡产，是吧？多少年甚至是十年八年的这样上访。那是他是一种韧性韧劲儿吧这种呢我觉得是值得佩服的就是说呢他到了后来好像不这样走呢，别的路也没有了那只有这个争取是吧。那么后来呢，这些人的发展呢，我觉得有两个阶段了。一个阶段刚开始就完全经济利益，就是说我把我这个房子给我拆了，那么我没地方住啊，或者给我的太少啊，是吧？这个为了争这个经济利益，那么争来争去呢，他发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啊，是吧？那么就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能想到啊，就是要这个你的政治要改，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就升华了，是吧？我现在很困难，但是我要争这个事儿，争国家的一个民主自由，是吧？法治，是吧？所以他这些人里面逐步的从这个经济利益争取经济利益出发，慢慢走上一个这个追求啊。这个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法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挡不住他了，是吧？他吃点苦啊，他有信念有这个信念支持上呢，他就不断地来争取这个事儿，是吧？所以 所以这个访民呢，他现在这个觉悟呢，可能是这个在全国也算比较高的吧，哈。啊，这个他这个觉悟怎么来的呢？就是中共打压的结果。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么这样为了民主啊，为了政治的权利进行斗争，那么这些访民，包括您自己的主张在内啊，这样做的前途会是什么样的？您觉得中共会因为你们这样的做而有所改变吗？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中共是不是改变，这是一回事儿。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前途啊，就是要民主化。这个民主化决定两个方面。我觉得决定两个方面，一个是民间的觉醒，是吧？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一些事情啊，一些看法，有的民众呢，还有一些就是停留在过这个安逸生活呀，不考虑这个政治啊，不考虑这个专制不专制啊，这么些是有的了，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专门在那赚钱呢，从事他一个专业啊，这种人也难免，是吧？这些人不能强求的，但是社会的关键的要有一批啊。在政治上有这个一定水平或者觉醒了，对这个当前的这个政治啊看得比较清楚，对当权者啊看得比较清楚啊，就是也看到呢这是个一党专政的机制，是吧？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在这个采取一些行动，那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了。这个呢，我倒觉得这个共产党内啊，在外界的这个压力下，或者他内部也有一些这个变化，慢慢的呢，他会有一些里边会出现一些改革派或者比较开明的一些人你像过去的胡耀邦啊、赵紫阳啊，是吧？那么这样一些人呢，他也这个也倾向于支持这个民主啊，是吧？支持这个改革啊，那么这些人和社会上这个广大的这个民众啊。这个要求要结合起来的话，那中国就快能够实现呢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和苏联当时那个情况有点类似，不但要民间，而且有这个共产党内的合起来一股力量吧，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一股力量，就是中国呢就能够再前进一步，能让民意有一个正常的反应的渠道，是吧？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呢。当然我们不能估计它时间多长，但是早晚一天会到来，只要大家努力，国家兴旺嘛，匹夫有责，是吧？大家尽一把力，是吧？哪怕是很微小的力量，我觉得访民呢，他现在中共把它看成一种这个也是这个叫做敌对力量嘛，有的把有一些访民看成敌对力量的，现在这个中共的眼睛里面敌对力量有几种啊，是吧？在国内嘛，像这个搞民运的啊，或者是不同信仰者啊。那么这些人呢，最后走到这个当权者的对面的时候，成为反对派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们打压出来的你别看他摧残，摧残的结果呢是一些人的觉醒那些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中国好多好多的这个间接提出要政治改革的，有很多在基层，有很多就是因为他打压了以后不满，因为这个右派五七年右派，他打他右派了整他22年，那现在好了，很多右派就很主张的改革，支持这些这个受压抑的这些民众就是这个他们这个思想是在打压下边形成的。我想访民也是这样。
非常感谢啊。那么刚才您谈到啊，在中国可能将实现这个重大的变化，那么您估计这样的变化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当然很多人这个都估计不大一样了，是吧？有的人呢就觉得是这个要30年以后啊，20年，这个我觉得时间是很难估计。那为什么呢？在东欧这个变化是吧，好像这几乎是一夜之间嘛，是吧？变了以后变成民主的了民主社会了。但在这个之前呢，很多这个世界著名的这个一些政治家了，他们都估计不到这个为什么呢？而且这个时间呢，它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内部的这个反对力量，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力量，包括党外、党内，是吧？另外一个呢，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社会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危机，大的危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难了，是吧？大家不配合、不合作，那么说不定我推行这个政治改革呢，将来我还能有一席之地， 要抵制这个改革，抵制这个民众的话呢，那说不定这个将来这个命运会更惨。你像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乔塞斯库是吧？那最后就被枪毙啊，是吧？啊，所以有的人呢，他最后可能就出现这个思想了啊。就我就不让一让以后呢，可能说不定还多留一些的地。你看这个戈尔巴乔夫以后不是很光荣嘛，是吧？也很舒服嘛，叶利钦啊这些人啊，那么有的人就很惨啊，有的人很惨。这个都是在前面的例子了，还没有不到二十年了，是吧？人家这个走过的过程呢，我想这个在中共内部啊，他应该有些人也。开密的他应该看到这个现象是吧，你是走一条光明的路呢，还是一条黑路走到底啊，是吧？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讲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难说，但是呢他这个要看这个民众的这个力量，居里的力量啊，党内的一些改革派的力量，另外呢就取决于这个社会的一些这个突发事件或者突发的什么引起社会震动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得考虑了啊，我到底是站在哪边呢？是往前改呢，还是镇压？镇压呢，你要承担责任，你想他也应该考虑是吧？你是不是也要背上那么一个包袱呢？是吧？镇压的包袱呢，欠下一笔血债呢，啊？
嗯。
那么当然呢，中共里边还有相当一批干部了，就希望呢，最好是稳度稳定啊，稳定是当然老百姓也欢迎了哈。那么他们这个稳定和老百姓希望的这个安定啊是不大一样的。他们那个想的稳定呢，就是说要他维持他的政权啊，不要动是吧，不要这个出现一些这个不稳定的因素是吧。那么民众当中呢也希望有个安定的生活了，但这个想法是不一样，他们不是要希望通过这个打压啊这个反对派来维持呢这个当权的这个一个统治是吧。
嗯，好，谢谢啊。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观察到啊，很多访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往往是那些贪官污吏呀、那或者是官商勾结啊，也就是说，中共的一些干部阶层、有权的阶层所制造出来的这些民间的冤情，而这些啊干部们，他们把持着政权，那么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变化啊，这些人他们会不会极力的阻挠这样的变化呢？
现在就是反对这个改革，政治改革啊，反对变革的呢，那么这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是这种贪官污吏是吧，因为这个一改了以后你别政治上改了，那法制上呢是比较实行的司法独立，那么他贪污啊盗窃这些钱呢，那他受到清算呢是吧，他的倾家荡产呢是吧，当然他拼死的挣扎，这是一种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过去呢，在过去一些运动当中啊，或者在这个执政当中啊，冤枉了一些人啊，把一些人打成各种这个罪名吧哈，或者关监狱啊，或者关那个看守所。那么这些人的话，他也怕你变了以后，他自己身上呢要这些血污吧，被人家这个抓住啊，来坚持不改，坚持镇压啊。
好，谢谢你孙教授。好的，观众朋友们，听了孙教授这一席话，我们对中国目前这访民上访的这种现象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俗话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目前啊这个上网访民的这一片大水已经表现出一种，就他们已经无路可走，而且他们的诉求已经从一种仅仅是经济的诉求，已经上升到一种对于社会变革的诉求。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呢？又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变革呢？咱们不妨拭目以待。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